beautiful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Vera。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我们在这个频道来回信。
我想要养一只维腾当宠物。
维腾真的很棒啊！
如果我古时候是一个皇帝哦，
嘿嘿嘿，
我觉得就是会用最不人道的方式把它关在一个牢笼里。今天朕的心情有点不快乐，就请那一个人出来让我笑一下吧，然后就把他带过来。
不是啊，可是他这么好，你为什么要用不人道的方式对他？
就是生怕他逃走嘛。
欸，你真的很黑暗呢。
不行啊，我怕万一他不见这么好笑不在怎么办？
不是，那你可以好好，你可以以就是上宾带他，你可以帮他布置一个好的环境，让他就是每天开开心心的啊。
可是因为他在一个很糟糕的环境才有这么好笑的成长、啊。
是吗？你又知道了，你又知道了。哎呀，你只是想虐待他吧？你这个是有个过分的、啊。
好的，因为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台南，然后去台南玩呢。之前维腾就知道我们要去台南，就已经五月，然后我过年、那时候就只有聊一下。我只是纯粹就是因为你先说你要去台南，他说要招待你，所以我出于竞争心态，我就说，我过年要去台南哦。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呢，他就主动问我说，玛丽，你说你要来台南是哪一天？刚好就是我出发的那一天。我就说，哦。就在今天啊，我晚上就会到台南了。
就在今夜，
他就说：“哦，好哦，那你大概什么到台南的时候跟我说一下，然后就等等之类的。”他就说：“我带一些就是宵夜给你吃，这样。”我就说：“天哪，人怎么这么好？”结果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为了吃那个阿玉牛肉锅，因为阿玉牛肉锅要排110分钟才吃得到。
太晚，
我们就等很久，然后就已经想说有点晚了，会不会让他就是有点麻烦这样子？他就说：“哦，没关系，那你就是要到饭店的时候，你跟我说一下，我先送第一波食物。”
哎呦，
然后我说：“第一波食物
还有第二
波？”他说：“因为有一些食物必须要先买，就是早点买，不然他太晚就没有。”然后我先送第一波食物到你的饭店之后呢，我再去准备第二波食物。
啊！
然后我就什么？这什么服务？然后后来就是真的我们在饭店，然后他就说：“哦，你们已经到了是不是？好，我第一波食物就马上就出发这样子。”他到之后灯就拎一堆食物，然后放完食物之后，讲解完那些台南他以性命做保证的美食之后呢，大概采衣娱亲了一个小时。
对，跟你们聊天，然后就是他做了些什么事？
他都讲一些很瞎的话、啊，比如说瞎到我真的
记不起来，
这太扯了。可是因为就是
但跟你们聊了一个小时的天，
对，然后就是。速度就是已经要走到门口了，可是又想到什么，又就是停下来，又开始聊聊聊聊聊聊聊聊，就把我朋友就逗得非常开心。你也知道我朋友不是一些很好相处的人，然后他们就觉得一脸想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有趣啊？就非常开心，就期待。原本我们对于就是人家要反复送东西来，就会觉得
有点抗拒，就是不要来打扰我们的夜晚，
或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可是他太好笑了，所以我们都很期待第二波食物的来临，以及就是他又带来什么好笑的东西。我就觉得非常感谢维腾这样子。
结果也没有介绍食物，他现在很难过哎。因为他的重点应该是要我送了什么台南的名产这样子，然后我一个一个介绍你只说你想要豢养我，搞屁呀、
啊！而且是以不人道的方式把他养在铁笼里面，然后把他带出来，聊什么？反正他都会讲一些关于他买那个食物。很夸张的故事啊，就是比如说他买那个油，我真的不记得，
连食物都不记得，我花这么多时间送给你们。
他送食物来的时候，他还有交代说隔天你要吃完什么东西才能离开，一定要吃他推荐的美食。因为咸酥鸡我们之前就是巧味，然后这一次他就说要吃维腾推荐的那间杨妈妈，他说你去杨妈妈店里，你还可以看见维腾的照片都在墙上，然后杨妈妈偶像就是维腾等等之类的。 他就辛辛苦苦排了一个小时的羊妈妈。哎、欸，他晚上
对啊，他是羊妈妈偶像，他还要排一个小时、哦。
对，他就在跟我讲的，你知道，就连我维腾都要排一个小时，
对啊，
你就知道这个羊妈妈有多热门。然后他就说他
啊，不是说羊妈妈有原则哦，
很热门哦，没有，他就说我维腾。不插队
哦、OK
我就是按照规矩来
okay,
然后就是11点半定
他不走后门
对要12点半才能拿到、然后莫约12点45分送到我们饭店房间、都是半夜的时候、不是白天的时候、然后就排排拿来我们就边吃边很好吃可是我们那天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一个巨无霸的 QQ 球、可是他坚持那个要叫番薯碰
OK
他说我真的是受不了你们那个番薯碰三颗20块我这个东山鸭头鸭掌一只就是鸭舌一只就要十块，羊妈妈排了一个小时，然后你们都没有要称赞，然后还在批评说：“哎，这是有中药味吗？”然后就开始就是关于食物的战争，然后他就说他对我们两个的美食评论，
怀恨在心，
不以为然、因为之前我们就是你会一直狂夸小潘凤梨酥，
对啊，
很好吃，
对啊，
他吃了他觉得
普通，是不是？
普通觉得还好，然后因为我之前就是在。那个游览车上录外景的时候、就说那什么万岁牌坚果很好吃、然后他也觉得很不 OK
对啊
但我跟他说老友记绝对 OK
那个粥
对所以他等他下次来的时候我带他去吃老友记
OK 好
这故事怎么结论到这边来啊
我觉得是不错啊但基本上哦维腾这个人他推荐食物大家真的蛮不 OK 的他在日本要买全家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珍珠奶茶难喝爆我妈呀你到底有没有味觉啊
但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他一连串的食物带下来有几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就番薯碰、
台南猪大爷可能在下面也可以回应他这个好不好吃我真的觉得油爸爸的番薯碰很好吃然后还有一个国华街的阿松割包阿松割包我也觉得好吃虽然说他一直说阿松割包的本体是你要在里面喝他的汤、但我们是外带
就
不能吃然后我们吃的是猪舌头的割包那个很 OK
你吃到自己的舌头
今天第一封信我们这封信是什么啦我是包子妹在我10岁的时候我哥哥跟我两个人单独在家的时候我哥哥就说我想看看你的下面
哎呦
看完之后就问我说不然我们做做看好不好、反正你不会怀孕那时候的我不懂又觉得怪怪的于是拒绝了到我国中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事情有多恶心但我必须跟我哥一直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每一次家里剩我跟他的时候我都很害怕
对、
想吐但又不敢求助一到高中的时候我受不了了就对着我爸边大哭边讲这段过程但我爸爸不知所措就说事情过了那么久我不知道现在能怎么做于是我就默默把事情隐藏起来了所以呢我从高中开始就有忧郁症到了大学我去学校諮商才又揭开这件事的疮疤一直以来我很自责为什么我自己没有站出来为什么我自己保护不了我自己呢为什么我没有求助呢加上我哥是一个被宠的小孩妈妈重男轻女各种让我跟他比较让我觉得难道这件事情是我的错吗
不是的
而且我哥一直来就是一个混蛋从来不关心家人对我爸妈不理不睬大学几乎每学期都被二姨可笑的是我妈还会一直帮他找借口让他住在家里不去找工作当啃老族很长的时间大概3年吧我常想为什么做错事的人可以过得那么爽呢一点都没有愧疚或认错而我却要一直受这个伤害折磨这件事情因为必须向上报给性平会才终于让我父母得知我妈才说那个时候其实我有告诉她只是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想说那应该没有真的发生什么没什么吧我听了简直晴天霹雳原来当时我明明有求助为什么没人理我而且我爸爸竟然也说他忘了我高中跟他讲过我妈还为我哥辩护说哥哥只是好奇哥哥其实不懂性是什么甚至说哥哥有自尊啊哥哥不知道自己是不对的或甚至在我哥也知情之后说你要哥哥拉下自尊道歉很不容易耶要给哥哥多一点时间然后我妈也说我哥一直有在跟我示好那是他忏悔的方式可是他的示好都让我觉得他是否又心怀不轨呢现在的我还是非常讨厌看见他很多时候完全不想回家他的房间就在我隔壁我更看不惯为什么他可以过那么惬意我不想要哥哥道歉也不想要他给我钱 其实我真的很想杀了我哥，嗯，可是那只停在想的阶段，现在只要能不住在家里就是我的万幸了。我想跟所有教友说，不管有没有得逞，心灵的伤害都是很巨大的，嗯，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很多资源可以寻求协助，拜托不要无视问题的存在，或以为啊过去很久了就没事了，嗯。而那些同样受伤的男孩女孩，我知道那种痛，其实到现在我还是走不出来，但是请你相信，只要努力的活着就够了，努力活着就会有机会看见隧道尽头的光，我们都要好好的。想请马克对我说一声
You're awesome，
我很勇敢的，对吧？虽然我会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质疑自己，嗯，你很勇敢。
最近呢，就是刚看完英国这一部英剧叫做 Sex Education，
性爱性教育
性爱自习室。第二季里面就有一个情节，是一个傻女孩，然后她坐公车，她带着她做好蛋糕，然后那个蛋糕因为没有罩子嘛，她就摇摇晃晃摇晃晃，公车摇摇晃晃摇晃晃，嗯，就她发现站在她后面那个男的就把下体靠着她，一直在那边噜噜噜噜，最后就射在她牛仔裤上面，就射出来，嗯，然后她一开始只会觉得嘿怎么这样，因为她是一个傻妞，就是傻傻的，嗯，就怎么这个样子，然后她当下就说我要下车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要离开那个现场。
对，然后她做的那个蛋糕是因为他要就是把这个蛋糕献给他的好朋友，然后可是他的好朋友非常非常讨厌过生日跟生日礼物这件事情，嗯，然后他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说好你生日到底要什么吧，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好，这样我知道我生日要什么了，嗯，你跟我一起去警察局报案，嗯，然后这个傻妞就是想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就他只是弄脏我的裤子啊，就当然这件裤子是我非常爱的一件裤子，我非常的不开心，嗯，可是就擦一擦是洗得掉吧，反正他就是那种很天真傻的，嗯，对，然后一直到警察做笔录，然后讲完了侦讯讲完，他都还是一直觉得很抱歉说啊，我是不是让你们太麻烦 了，对，我是不是做错什么，我做错事我会被抓去关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一些反正这一切都结束了之后，因为他的朋友就是比较有性别意识的人，嗯，然后就是陪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其实隔了很久，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他才突然的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些什么，因为他再也不敢搭公车上学了，嗯，然后他甚至会出现一些幻觉，就是明明那个人不在，可是他会感觉好像看到他，就他在他心里造成一些阴影，嗯，很恐怖的。
前一阵子我也听说一个蛮难过的事情，可是那是跟我有点远的，嗯，反正就因为某些原因遇到一个还未满20岁的女生，嗯，可是她可能必须要签一些同意书什么的，嗯，她就说哦，那你自己不能签啊，所以就是你要请你的法定代理人，你的爸爸妈妈签。她就说哦，我爸爸不在了这样子，嗯，然后说你爸爸不在是指你爸爸过世吗？还是她就说哦，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就是妈妈在雇我，嗯，他就说那你可以请你的妈妈来签名，妈妈签名，嗯，他就说可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就去澳洲了，嗯，然后她就是都没有回来，嗯，他说她都没有回来，那你
怎么
长
大
的，他就说哦，我就是跟我的继父，应该就是说我妈妈那个时候交往的男朋友住在一起，嗯嗯，就那时候她妈妈跟那男朋友交往，然后有那个小孩嘛，嗯，然后可能10岁那个时候妈妈就要去澳洲，然后就不要回来了，就叫我跟继父住在那间屋子里面，就是把他丢在那边给他，嗯，后来呢他也跟这个男的也分手了，嗯，就分手之后呢他就说你就继续住啊，因为台湾那个房子是我跟那个男生共同买的，嗯，所以你也有权利住在里面，你就继续住在里面，哦，他就继续住在里面啊，可是那男就会不爽啊，嗯，所以他就说哦，所以我后来被家暴，然后就住在机构里面，嗯，然后住在机构里面可能一阵子之后，就是他现在什么可能住在舅舅，就后来长大的过程是住在舅舅那边，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大一去念大学就出来住宿舍，然后他就觉得别人，你听到这边就觉得嗯，别人的家务事也不要多过问，可是你就觉得这孩子就是你可以想象他那个童年有
很辛苦，
对，很辛苦。他说那要请你妈妈签名，我可能也要跟你妈妈视讯一下，就是我要确认不是你随随便便就是说他签名了就这样回来，所以就视讯，真的跟妈妈视讯，然后妈妈就说好，要签啊，那你就叫他就可以签，他说可是我要跟你说一下，如果反正因为合约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我要告知那个义务嘛，就是法你法定代理人你可能连带要干嘛，他说要负责，那我没有要签， 你叫他自己负责啊。嗯。然后我如果要负责，要发生什么事情会要负责的话，我不要钱。嗯。然后他就一直求他妈妈说：“妈妈，你我不会违约，我又不会干嘛干嘛干嘛，你就帮我签。”他说：“不要啊，你在台湾那么远，我怎么管得到你？”嗯。我说：“那你叫你舅舅去签。”嗯。但是如果你舅舅知道要负责的话，你舅舅也不会帮你签的。嗯。就是我。你要想，你如果目睹这一切的话，你真的觉得天哪，真的是，等于是你亲眼目睹一个
妈妈不要你
不要的一个血淋淋的事件就在你面前发生。
Sex Education 里面呢，刚刚说到那个比较有性别意识的那个女生，嗯，她就是从小被她妈妈抛弃的，嗯，她妈妈就是。而且在他很小的时候，他们家本来就已经住在那个 trailer park， 就是那种拖车公园，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家的地方，就是生活环境不太好啦。对啊，然后妈妈就是遇到一个新的男人，然后就走了，就走了，然后他留下很小很小的他跟他哥两个人就自力更生，超夸张的。
我真的希望，虽然他现在已经大了，但我希望他可以继续顺利的，健全的长大。
是。接下来回回明信片，我是大方的人，原本在南京有准备一张明信片，要在乌镇旅游时候寄出，结果我忘了带。啊，乌镇是我目前去过最宜逛的古镇，厕所有够干净的，很难得，居然还有暖气耶！在湿冷的天气中，厕所变成我们暂时回血的地方。回南京呢，我们再寄出那张意外得到的明信片，爱你们哦！它是来自于高雄大方的人。另外一张呢，是要准备出国念书的 W， 今天要分享一些想法，想要问问马克玛丽的想法。我不是一个从小有出国梦的人，但我很喜欢看 YouTube 上面那些出国在外生活的学生分享他们的留学生活，但总会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还不是花父母的钱，出国有什么了不起。每当我看到这些留言，我都会觉得这种言论对他们蛮不公平的。我即将也是那个接受父母的钱出国的人，而我的想法是，当你有这样的机会时，不是就该好好的抓住机会努力一番吗？留言的那些人是嫉妒那些生于小康家庭中的人，还是嫉妒他们可以出国呢？哦，都是啊。嗯，就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嘛。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机会也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与其嫉妒别人，不如好好充实自己。我知道每个人对出国的想法本来就会不同，但还是想要听听看马克玛丽的想法，你们是怎么看那些可以出国的人呢？啊，可以出国就出国啊，
没有
什么
想
法
欸。
这个要有什么想法啊，可以出国就可以出国啊，爸妈有钱让你出国很好啊，你自己赚钱可以出国，我更 respect 啊，就是 anyways， 你就是过你自己想要的生活啊。这边我想要讲的是哦，他刚刚说，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跟家庭，让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呢，卡蒂亚的朋友来到家里，然后我们家卧室呢就是后面有一个挡墙嘛，
你说卡蒂亚小空间哦，
对，后面有一个那个小空间，
不可以靠近他的小空间，
那个小空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在利用这样，可是他的朋友一来看到以后说，你们这个床哦后面有这个挡墙，然后就另外的朋友就开始搭腔说，你们不知道其实有很多小朋友都趴在这个挡墙上面看你们吗？他们在考核就是要不要投胎来这个家里。然后我就说
什么啦，
不要讲这些可怕的东西，
什么啦，我根本不想要可爱的小朋友，都是咒怨的小朋友。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又继续讲说，哈，你们不知道这个传说吗？
哪有这个传说，
就是如果你想要小孩的话，你就走到那个广场，然后对着天空大喊说，我想要小孩，然后那
什么广场，龙门广场啊，
没有，他们就说你反正你就要把这个意念传送到宇宙
啊，这不就是宇宙力量吗？
后面是那些孩子都在上面看着，他们在看说，这边有一个发出讯号了，好吧，那我晚上去看看我想不想投胎到他们家。
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听说过请在下面告诉我，
这才没有勒。
间谍放送，上帝美声璀璨三十，安德烈波切利
传出水谷关，
出道三十周年完美记录，一次集结30组巨星跨刀，全球累积30亿串流点滴。再创乐坛末 生奇迹，独家收录金曲歌后阿令携手合唱意大利名曲《大地情歌》。史上最伟大男高音安德烈·波切利对唱经典。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台中正大金玉金香酒店春酒飨宴开席喽！西式自助buffet，中式台菜宴席，金牌主厨掌勺，包您满意。迎接2025新气象，立即拨打04-2657-791704-2657-7917。台中正大金玉金香酒店。
我是胡瓜，子女要忙不常在身边，孤独会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动起来，多跟朋友相处。华山基金会就是在陪伴关怀全台湾长辈，邀请您有余力也一起帮助本乡本土的老人。爱在及时，02-2836-3919，02-2836-3919。
我们是
灭火器。
这封明信片，我是去年写明信片给你们真友，后来要私讯你们说我反悔了的台中 Timmy，我又过了单身的一年，我觉得自己可能快要变成玛丽了。
什么意思？等一下，这句话你现在给我出来讲一下。
这一句话，
你跳过来，
你是在想要幽默？
不幽默？
还是
维腾？
你是
把他抓去关了？
对的，维腾他自己已经在笼子里，他爱莫能助。
哦，可恶。
喜欢熟男的我，总因为年纪小，只能继续暧昧没结果。年龄差距有那么重要吗？你们能接受小自己几岁的呢？我22，我现在有办法接受22的吗？
当然可以，拜托，男生有什么不能接受的？男生是大22岁不能接受吧？
没错。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在分享我之前公开 IG 后收到的怪讯息。好的 ，Timmy，
这封信呢，来自于大安邓紫棋。最近我跟男友感情一团糟，就是有很多克服不了的事情，这应该是要问你吧。如果一段感情想要重新开始，到底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I'm so sorry。
已经同居3年了，我知道我们明明彼此相爱的，可是把彼此磨得好累。男友很宠我，但每次都习惯甩太在那边，或是假装硬汉说狠话。如果我说你可以不要这样吗，他就会回说送啦怎样。让我气坏了之后，我又会为他找借口，想说好啦好啦，我男友就是幼稚，算了。到底要怎么维持长久的感情呢？
这个就是你已经跟他沟通，可是沟通无效啊，沟通无效走不下去啦。
那我们也可以去类似婚姻諮商的地方嘛，
如果他愿意的话。但是如果他连你这样跟他讲他都不愿意，而且就是讲完你不要这样嘛，他会送啦的人，你觉得如果他愿意去的话，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啊。
每一次我问到说我们现在是怎样，他都会说我工作很忙，可以以后再说嘛。他是一个自己开工作室的设计师，白天还有正职。在我们互相破坏彼此的信任之后，他就开始用工作埋没自己，并表明反正我现在工作第一，我只想成功，其他我不想管，随便你。最近夜里我都会头苦好累哦。可是我男友真的很好，他会把最好都给我，薪水给我，有空就接我，下雨太累就叫我搭 Uber， 帮我换 iPhone XS，自己的手机却还是在用 6S。吃饭的主食都会给我一半，怕我吃不够。这个蛮妙的。
对，这个蛮妙的，这个蛮妙的。
反正他的工作老板是一个富二代天马行空的人。然后可是给的薪水不错，我才吞下来。他曾经说过他早就不想干了，只是为了这个家。我就说那你不要做啊。他就说啊，不做没钱，你又会靠背。他 他都用自己的成见打压我，我说我不会，他就坚持我就是会。嗯，可是你前面那一段全部都是用金钱的宠。欸，
我就希望大安邓紫棋你有意识到，就是你其实你觉得男友的宠你，其实那些都跟
钱
有关，
就是，
用钱堆砌出来的。
五个月后，大安邓紫棋还是在烦恼这件事情。
他又写了一封信来，但是是将近半年后了。
对，男友某天在 LINE 里面跟我说，欸，我看到那个老板，他的老板那个富二代，突然觉得这不是我想做的，我只是为了一份不错薪水养家而已，我觉得现在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大安邓紫棋在这时候很巧妙回了一句，那我呢，你也不想要了吗？站起来咯。男友说，我不知道。哦，所以你不知道我是不是你想要的？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嘛。可想而知，我们就吵起来了。
但我必须要在这边先停一下，就是女生用这种方式回话跟就是套话，然后让对方照自己的逻辑走，其实你真的就是在引战。欸，
不是引战嘛，是企图就把事情引导到毁灭的地方。
对啊，就是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我可以理解，譬如说
是不是女生都会觉得说，在这个时候我的男友应该会回一句说，没有啊，我要你啊，我很喜欢你啊，我超级爱你的，啊，
哦，这个是标准答案，就是他们需要这样的，就因为你内在不安全感，所以你需要别人告诉你说我很喜欢你，我要你，你就在我的蓝图当中，这样给你一种确定感。但常常男生不知道啊，因为我现在我的这个头是我起的，不好意思，是我现在抱怨我工作上面的事情，我还没有想到你哦，我还没有想到感情。可是为什么你就是永远，就是女生很自我中心，就想到
我，
那我呢，
我没有自我中心啊，我只是问你有没有确定我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问题，你怎么会没有办法回答出来呢？
因为我本来要讲工作上面的事情，然后你突然插出这些，我就会
为什么男生都好像忧郁症会突然爆发一样，我真的心很累。
我在觉得为什么女生就是什么都要关于你们啊，奇怪耶。啊，我嘞，啊，我嘞，啊，我嘞。
前几天我男友问我薪水多少，因为我上个月领的还不错，男友就觉得有点不公平，每天被老板酸找茬，上班那么辛苦，我却领的不错。我也很努力好不好，奇怪，我很认真面对每个客人啊，你每天都觉得不公平，每天不公平，为了自己的工作室每天加班，然后我关心你跟你说，哈，晚上这么累身体会坏掉，早点回来哦，还会被男友念说我晚上在拼自己的事业，你为什么不支持我，我哪有不支持你，奇怪。
想要说一下，刚好我今天早上发的这篇文章，Comparison is a very foolish attitude because each person is unique and incomparableOnce this understanding settles in you, jealousy disappears. 比较是一种非常，
我要使用翻译年糕。
比较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态度，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且无法比较的。一旦你心中记住了这一点，嫉妒感就消失了。希望送给戴安区邓紫棋的男朋友，以及所有会一直喊着不公平不公平，这个世界上不公平，我这么努力为什么没有怎样怎样，他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可以怎样怎样的人。
但是除了这些我们都蛮合的好像很多人感情问题最后都会补一句这个，除了这个问题我们都蛮合的。
剩下什么？剩下没讲到不是就是性爱而已吗？
我们性事超合，
如果性事超合可以支持你们走下去的话，那就走吧。因为在过年期间我看到那本书啊，就说那个完美的伴侣其实需要三件事情嘛，一件事情是热情，就是吸引力，就我们之前常常讲肉体的吸引力，你想不想触碰它，想不想碰它，另外一个是价值观，另外一个是金钱观，可是我们大部分都花太多太多的力气在热情这部分上面，就是因为他长得喜欢，
他是我的菜，
对对对对，然后或是刚刚大安去邓紫棋讲说什么他对我
很
好，接送我去，那些都跟价值观无关，也跟金钱观，金钱的使用方式无关。而一个完美的伴侣应该要三个都有，你们才可以走得很久。当然有些例外，有些可能光靠身体的吸引力热情就可以撑下去，然后其他没有在做爱的时候他们就在吵架，但他们可能会愿意继续下，
以性爱和好，
对，以性爱就继续下去，只是这就比较麻烦一些，比较困难一些，你就好好的想想吧。
念完是觉得有点凶多吉少的感觉，
要看他们有没有发现自己凶多吉少，也许他们自己一直觉得说没有啊，大家情侣不是都是这样的吗？都是吵吵吵吵吵吵闹闹的。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汤社神社的构奖，前年前辈庆桑姐姐推荐了你们的频道给我，还放给我听，我那个时候窝在庆桑房间，听着你们变换口气朗读信，我就以为不同声调就是不同的人，我就问庆桑说，
在频道里面有多少人在说话呀？
1000万人。
庆赏一脸狐疑的看着我说：“啊，从头到尾只有两个人啊！”我一脸懵逼，所以现在是闹鬼吗？我明明听到有三个人以上的声音啊！
哼，
虽然前年推荐，但我是这一个月才开始听马克信箱的，刚好听到了2017年5月26号 A 姐的信，我想我也应该来写信给你们。我和一位男同事 Kevin， 因为共同讨厌公司、同时离职这些因素，在待业中这段期间，我们感情变超好，更因为他有老婆，所以我更放心，他绝对不会对我有意思。
这个
就是、
看来就是入教太浅了。
对啊，对男生的理解太少了。
嗯，
有没有老婆，有没有女朋友，我都会对别人有意思。
嗯，
男生是这个样子。Kevin 会载我回家，约我出去玩。身为一个旅游咖，
唉，
通常有人约我就会赴约。
有老婆的人怎么会约人家单独出去玩呢？
啊、
你不觉得这点就很怪吗？
就是没有避嫌嘛。那我就会问说，你这些和我出门的事情都有跟老婆说吗？他说有，然后说只把我当妹妹，我就更放心了，真心把他跟
干妹妹，
真心把他当哥哥一样看待。有时候呢 LINE 对话聊天一聊就是一小时，但可能是因为太常接触，难过的时候他都刚好在我身边安慰我，我变得有点依赖他，而他也对我很好。找到工作后，明明分隔两个公司，他有时候也会下班载我回家，他说高速公路很近，顺路。身为一个在日本唐吉诃德迷路两个小时找不到出口差点哭出来的路痴，我就相信
了。你就是问店员说出口在哪不就好了
啊？但我就是路痴嘛，我真的以为中立跟内湖很近。我甚至阴错阳差，我又跟他同一间公司上班，我以为我们会感情很好下去，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把我所有借他的书还给我，然后说他很忙，我问什么事他也不说，然后他就再也不理我了。
老婆发现了，
我想聊个一两句他就只会有哦。我公司上做错什么他开始取笑或嘲笑，完完全全是陌生人的概念。我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什么，怎么在某个瞬间就失去了一个朋友呢？
你没有失去朋友，就是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你写到这边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有意识到为什么了吧。
嗯，
我回想也许是因为之前有吵架吧。
看来他是没有意识。
What?Kevin 的老婆在国外上班，久久才回来台北一次。
那时候就是回来台北了嘛。
我想，既然和我出门玩，他都有跟嫂子说，他也跟我说，嫂子说好。但是我想，嫂子还是会担心，所以见个面吃个饭，认识一下应该比较好吧。但每次嫂子回来 ，Kevin 都说：“哦，刚好排满，没空，没空，没空。”我就气他说：“哦，为什么不让我跟嫂子见面？”另外一件事 ，Kevin 有时候对我太亲密了，然后我义正言辞的抗议说：“哦，如果你爱你老婆，你就不应该对我那么亲近，不要给她不安全感。如果你尊重我，就不应该让我的名誉受损，所以我们要避嫌。”Kevin 就说：“哦，这样很奇怪，有嫌才要避啊，我们又没有什么，为什么要避嫌啊？”身为一个逻辑课满分的人，我却选择相信 Kevin 说的话，但是我还是有告诉他，出门玩可以，但是不可以对我有亲密举动哟。结果我就被疏远了。
对呀。
而我和国中死党抱怨 Kevin 不理我，并且把可能是因为这两件事吵架的原因告诉他们，朋友就问说：“亲密的举动是什么呢？”
朋友是宅男吗？
哦，就是会搂肩。会搂腰，会勾脖子，
嗯，
会拥抱
，hug，
会牵手
，Oh my God，
还有，他会拉我去坐他大腿。我和朋友讲完，我突然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些好像不是一般朋友会做的事情哦。
天哪，你真的是……
于是我被朋友打个半死，真的拿抱枕 K 我，用尽全力 K 我呢。其中一个朋友他是男生，他就说男生跟女生最亲密的接触就是现在我用拳头把你打醒，不能再多了。这个朋友我欣赏，
不错，
这个朋友我欣赏。我没有说出来我和 Kevin 相处模式之前，我发现我真的不知道哪里怪怪的，我真的没有自觉这样的肢体接触打从一开始就是不应该存在的，所以其实我一直被吃豆腐，其实对方只是可能想要搞暧昧，发现没有搞头就直接撤退，完全不接触放弃我。我一开始真的非常难过，明明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却形同陌路。 身为与兔子一样寂寞寂寞就会死掉了人类，那种失去朋友的感觉真的很难受。等一下，这句我不懂，什么叫做身为与兔子一样寂寞寂寞就会死掉了人类？
兔子有寂寞寂寞就会死掉？
嗯，还是意思是说我真的是一个很怕寂寞的人？
他就是
一
个怕寂寞的人。
OK，但我朋友却尽力把我摇醒，说他是渣男，他是享受暧昧的过程。最大问题是我还在为对方开脱，也许只是跟我一样神经大条吧，也许我真的有点享受可以依赖的感觉。但是因为 Kevin 不理我之后真的变得太鸡掰，所以我也火了。如果对方只给自己不开心，我何苦再强求委屈自己和他硬要做朋友呢？即使很难过失去一个朋友，但我发现我有更多站在我身边为我着想的朋友。这个月为了摆脱 Kevin 在同一个办公室对我的影响，前前后后我总共用电话骚扰了15个朋友，打了70多通电话。我下载了，
好可怕哦。
我下载了2个交友软体，除了公司以外，在外包接到了1到2个 case， 并利用上班时间通勤时间听马克信箱，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有点忙。我想人是习惯动物，只要习惯23天没有 Kevin 陪伴的日子，我想我自己就可以活得很好了。现在一个月过去，我想我真的是好很多了。虽然会怀念我们之前的相处时光，但那都过去了。我很感谢他让我依赖的日子，但是如果他不理我，让我难堪，那是他先不要我这个朋友，我也不要了。
我再跟你讲一次，他从来就没有要你这个朋友，
他想要跟你打炮，
黄标
炮友，
黄标咯。
欸，我现在发现啊，好像黄标关键字是渣男这两个字。
渣男为什么是黄标、啊、
我不理解啊。
那菜渣会是吗？
我觉得不会。
那我们以后改说我吃到菜渣了。
OK， 我朋友还是觉得我这样很危险啦，说我爱情情商大概是负分的，明明他都对我做这些事情，我却还觉得只是朋友。嗯，我之前看阿翔的新闻是蛮烦躁的就是了，也许对方根本没有向他老婆报备会来找我这件事。所以我非常感谢每一位愿意接我电话的朋友，因为我通常我一通电话就是讲一个小时。我真的蛮感谢没有挂我电话的人，最感谢拖着病体一天只清醒7个小时也要当仙姑打 LINE 给我开示的 Kason， 希望 Kason 的病可以快好，希望康复到可以工作，也希望我早日明白 Kevin 是渣男。哦，是菜渣。
我想马上，我想这急来不及了。
哦，谢谢马克玛丽读这封信，也谢谢各位点友许多相似的故事，给了我继续前进的动力，希望大家都能有拥有和我一样棒的朋友们。我是爱教主教母的高奖。
这封信来自于瑞塔比利，送上了50元。他前情提要就是他以前有约过，第一次约对方被放鸟，第二次被已读，然后之前马克有说过，请你以后不要找连直接拒绝你都不敢的人。我很感激大家，也同意大家的想法。事实上我的人生碰到很多非常多拒绝沟通的对象，因为再一次又碰上直接跑掉的人，让我觉得非常焦躁，又想起以前我跟那个前单恋对象莫名其妙没有得到解释的失败关系，我觉得我要把一切通通都毁掉。所以我传了很长的一段讯息给对方。其实我有个很糟的习惯，就是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会传非常长的讯息给对方。
有点可怕。
我觉得讯息内容还算得体不失礼，大致上就是在讲我想见面的原因，以及其实你可以直接拒绝我，不需要再三先答应我再说，又没有下文。我传完之后没预期到的是他竟然回复了，对方说你想太多了，我没有不想见面，只是我真的太忙了。所以我们马上
见了，
隔天火速见了面。
OK，
前往见面的地点的途中呢，我莫名觉得已经感受到自己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呢。见到面当下更确定了，喜欢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聊了快5个小时，几乎都是他在说话。因为信仰的关系，他变得比以前健谈还多，甚至变得有点聒噪。不过呢，确实在十分混乱的时候听他说的那些，让我得到片刻的心灵平静。也觉得当初我会喜欢他大概是意乱情迷跟一厢情愿。总之我们彼此都道了歉，现在是重新建立互信的朋友关系。
OK，
反正很谢谢当时马克玛丽还有所有听众朋友的建议，我现在觉得心情非常多了，也可以放宽心期待下一段新的感情。
恭喜你
进到天使，多想把伤口都变不见，换我为梦想留下的线，每一滴眼泪都
是精神已死，人心不古，世道多舛。即便麻木无感，仍强撑举起利刃，所有不甘和无奈从此慢走不送。音乐骑士李靖伟激昂起每个人内心曾有过的澎湃悸动，永远不要忘记曾经的理想，我们终将到达。李靖伟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学福利 Shivery》。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中秋送礼找哪家？日方真传帮您攒本本，外销日本等级普烧麦及特选乌鱼子与脆鱼精礼盒，送礼时尚又大方。都是您返乡探亲亲友送礼的最佳首选，就用日方真传的顶级海鲜食材为团圆聚餐、中秋烤肉带来一场顶级美味飨宴吧！快上网搜寻日方真传，或来电0638422777。
大家好，我是 Muse 的会员卢家宏，我是一位创作人、吉他手、音乐人、编曲人，每首歌曲都拥有智慧财产权。 Muse 的是创作人和音乐使用者的好朋友，让音乐丰富你的生活。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
Billion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马克玛丽两位好，这一次呢过年回台的行程非常的突然，被一堆事情打乱了，所以这么晚才将这一些交到我们手上，请见谅。饼干是给我的，然后还有两组葡萄牙精油皂，
那个香皂很香哎。
九月份去玩的时候带回来了，送给玛丽跟卡迪亚芬，可以用来洗澡皂。
谢谢你，
我已经试过啦，没问题的哟。这边跟大家拜个晚年，祝两位财运亨通，身体健康。是来自于多伦多的Brenda，
谢谢 Brenda。 那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这次团购的话，就是不要拖延，不要想说团购截止前一天，你现在想要买你觉得好用，你想要试试看，都可以点进去马上购入，
马上手刀购入，而且法金出货速度
超快，
吓到你的快。我是新点友，大概听两年，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的生活。我阿公癌症，而我
太突然了吧，
破题法。而我被分配到分药的工作，偶尔开车接送他上医院看病，蛮简单的。阿公是古板老人，爱在心里口难开，而且大多时候都直接骂亲戚多不孝，不管他们帮阿公多少，换来的都是冷言冷语一阵酸。所以阿公身边只剩下我们家留下来照顾他，其他人因为受不了就躲超远的。也因为呢是长辈生病，大家呢会特别的关注阿公，而我们呢却忽略了有肝硬化的爸爸。我家的问题很多，像我有一位堂弟是警察，一位是诈骗，还有一位堂对啊，
一位是警察，一位是诈骗的人，
对
OK。
所以过年的时候是不能遇到啊，
最尴尬还是过年我们就休战这样。
哎呀，蛮好像蛮不错的，这好像可以拍成电影题材
你是没有时间拍的。
还有一位堂弟被阿嬷宠到整个人像废物一样，我家呢是阿嬷说的算，她是一位虎妈，左右了很多人的人生，纵容包庇样样来。我爸是最听话的，也是被打最惨的，而被阿嬷重男轻女的观念养大的他，就是个老中二，遇到事情就用酒来逃避，最严重的一次呢是酒醉摔神像还放火烧，
太可怕了。
我阿嬷呢也只是嘴巴念念，没有要善后的意思哦，甚至还把神像拿去大排水沟丢了。
天哪，
就像一个 SOP 啊，出事逃避，阿嬷介入啊，无限回圈，问题似乎没有被解决，更多的时候是我担起责任去想办法，所以我受不了了，我在家附近找了房子住，赌气我不回家照顾这一群老中二。11月18我爸送急诊，初判胆结石。我阿嬷在我阿爸送急诊时就像在安慰一位3岁小孩一样，当时心里我有满满的无奈，觉得我爸都几岁了，阿嬷依旧放不开，还要帮他处理一切。 我因为呢跟爸爸赌气了两年，觉得这次送急诊也是小事，我就一直不去看爸爸，直到阿嬷连续打了好几天的电话回来，然后住超远的亲戚也要赶回来，我才觉得哎呦
事情不对哦，
好像严重哦。某天晚上我过去帮阿公分药，阿嬷又再一次提醒我要去看爸爸，还说明天要开脑，满是问号。我想说啊，这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但阿嬷是我认识最像编剧的人，他的话不能信，所以我就问我哥。我哥说不是胆结石，是肝硬化末期，已经肝脑病变了，所以才要开脑。这边我来解释一下，肝不好排毒也不好，所以会腹水，就是肚子里面会积水，身体里面都是脏水，加上呢我爸自行停药啊，他又喝酒，所以他的器官呢等于长期泡在脏水之内。开刀脑部是因为脑膜炎引起的不正常抽搐，要置入引流管让爸爸好受一点。一开始以为是胆结石，但情况已经严重到我爸可能随时会走，我就问了哥一句说，他一心想死才会停药又继续喝，干嘛还要开这一刀？哥哥说是阿嬷要开的，我也不知道要开啊，放弃急救签了，这一刀只是让他比较不痛苦啊。一切的一切仍然掌握在阿嬷手中。当天我哭了好久，除了不舍，还有想到爸爸那被两老左右的人生，更伤心了，是不是连死都不能自己做决定呢？开刀以后我爸一直在加护病房，每看一次我就哭一次，好舍不得他插管，舍不得他受苦，但是我什么都做不了。阿嬷很称职啊，她果然受不了爸爸这样一心想要拔管让他自由，但是台湾法律有规定，生命迹象不是危急是不能拔管的。这段期间呢，一直在想爸爸如果有意识发现自己没死会不会很难过，没想到爸爸昏迷指数一度回复到5，好像醒了一样。我想这应该是老天爷给我们最后道别的时间吧。无助的时候我会去问神明，虽然自己知道做决定还是自己，但至少心里有个依靠。神明说我跟我爸的心结都还没有解开，他已经没办法说话了，就是要我先放下，然后好好跟爸爸说清楚，不要留下遗憾，人生走到这里了，放下吧，想好，讲越清楚爸爸越好走，不可以拔管，他的阳寿不是这样结束的，那是他的因果。哇，这就是鸡，这就是鸡童的话嘛。
对啊，
请你去回去听那个鸡童的
那
一集。OK， 我自己认为爸爸摔了神像那会有报应的，人命在天啊，时候到了还是会走，一切做好准备。我在家一直扮演付出擦屁股的角色，所以才会特别觉得不公平，又不公平啦，又不公平啦。
不是人，真的人性难免都会这样，一定都会觉得不公平的时候，你不要这样。
我想爸爸知道我处理事情可靠，我是第一个接到爸爸走了的电话的人，就在道别完后的第二天。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情感的人，在爸爸走后我没有特别难过，觉得他选了一条不好走的路，而且走得很勇敢，我为他开心，都结束了，自由了。办丧事的过程，渐渐的我感受到爸爸离开的事实，每一句塞公说的，每一跪，直到火化的那一天，我完全接受了。不是接到电话时还想说就跟平常一样，爸爸出远门之类的，爸爸走了，圆满了。看着朵朵莲花化成灰，仿佛莲花带走了悲伤，心里很平静。人的一生啊，最后什么也带不走，放下活着的人是幸福的。我阿嬷没有办法消化爸爸离开的消息，所以变相掌控丧礼的一切，没能帮爸爸办一场活着的人认为好的丧礼，心里有点无奈，但也知道那是阿嬷唯一能做而且让他心里好受的方式，我就放手让他去忙了。但是他是一个难以掌控的老人，譬如他会跟礼仪社压低价格，但是又要豪华又要什么都有。为了圆满让告别式顺利，我跟我哥决定火化时不能让阿嬷知道，我生怕他太难过做出什么让人傻眼的事情。一直逃避不想面对家庭关系的我，曾经向外求助心理咨商，可是心里的结还在。这样说可能很不孝，但爸爸走了，家里真的少了部分的压力，也让我不再逃避了。谢谢马克信箱陪我度过每个低潮，听着不同点友分享的人生故事，心里的伤心也跟着大笑消失了。希望每个朋友遇到难过的事情时都能有信心的撑过去，人生遇到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接受就能跨过去，然后追求更好的人生。我是来自于台中的依依。
耶耶！大家不知道依依是谁？
这个时候听到这边，应该就是要那个放那个歌啦。
哪一个
？I know I need to be in love。
这封信来自于台北市的。讲到这个过年啊，有那个校园封神榜的一个特别节目，应该就是那种回归又录了一集，然后一样有就是 我就是未成年主张告白那写的，然后也有一些每个人可能不同的小单元。其实我单元我看了很感动就是因为在一次校园访谈出现的时候V6 真的是平均他们都
老了10岁20岁，
真的就是熟男的大叔，然后只有那个山宅健就还是那个
看起来还是样样的
小朋友的样子然后呢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去了一间学校，然后那个学校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社团叫做特技社，就特技演员那一种然后呢他们有个烦恼，所以他们去解决这个社团烦恼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招募不到
新社员，
新社员越来越少了然后更可怕的是没有男社员就没有人要来他们想要就是做一些好的宣传可以吸引到社员那刚好冈田准一可能这几年就是有拍一些电影都是有
比较红，
或是他就是有在钻研特效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说好，那就是先看看同学基本功然后教他们就是做一些打斗的特技，然后他开始在讲，就是大叔在侃侃而谈一些很深的比如说你们知道这个勾腿吗，发明这个勾腿的人他当初是这样，然后就是我示范这个你脚先过来跨过，然后压制，然后不好意思讲太深了嘛然后就特写后面同学人就这样一开始看到 V 就这种哇，然后后来这样
不过是个偶机上嘛，
就非常非常认真然后呢最后所以他开始就是在离开之前可能给同学那个作业，比如说就是那我们打手打回然后你要把他动作练到非常流畅以及假装要什么拔刀刺剑拉出来就是一体的然后后来回来的时候验收成果然后你以为就是他会觉得说哇同学表现得很棒都练得很认真没有，他是会说有一些地方可以做更好，就是你知道完全就是那个职人魂或是一个特技魂上身就非常严肃然后最后呢他们拍了一个很像电影预告3分钟的影片就这个学校里面、就是、
的特技社他们最后成果验收，
对，然后就是那些就像那种假面骑士你会打斗然后空拍机的场面，然后他们还动用到比如说 TBS 他是拍什么戏剧的制作人来然后他是什么什么替身的来指导然后同学就拍了一支就是好像有人说我要毁了这个学校然后有那些战士出来说请你醒一醒，就是充满爱与和平的那个三分钟拍得超认真超厉害，然后我看到后面就觉得热泪盈眶，被日本人感动了，老屁呀、我真的是老人老人才会被那个画面给影响，我真的觉得天哪阿姨在干嘛好，这封信来自于台北市的松山下智久住在松山区的下智久，我觉得我这智能低下已经很久
智能低下已经很久，
我不是点友，2019年6月才开始听马克信箱因为同事在晚上加班时一直听，我开始觉得很烦躁，但某一次处女约炮我被马克收服了。今年的我已经过了30岁，有2个小孩，人生的意外旅途当中我在不到27岁就有了2个小孩住在台北养小孩真的很花钱，我跟我太太两个人赚的薪水每个月几乎都花在幼儿园还有房租上如此的生活让我完全无法想象什么是财务自由现阶段我想换工作也不行，因为我每个月的存款都剩不到7000块，每天加班到晚上10点，下班回家看到2个小孩的睡脸就觉得好我还能再撑一阵子我的工作公司不算小，大概超过600人进公司时当时的经理好像很喜欢我，送我去受了一大堆的训练，什么专职训练、教育训练、对客户用话术训练等等之类，让我觉得工作充满希望。可是当我资历到第4年的时候一切都崩解了，原本的经理被调去别的部门当副总，我们原来的主任被升上去当经理他一升上去马上提拔一个资历不到3年的直系学弟当主任，我本来在做的一些对客户的业务也被主任抢去了，或是重新分配给另外一个主任的新入学弟从此之后我每天上班都在独栏中度过，主任对公司营运不了解，常常下错误的指令，我一提出质疑他就立刻出来挡，最后又说这是提出问题的人有问题吧工作热情在1年中被耗磨殆尽，可是因为小孩的生活费我必须继续工作。
天啊，
我觉得现在上班的时候我都不用脑子了，反正看着同部门有20年资历的前辈，我只觉得我好像不能这样提过调部门，但石沉大海。希望这封信被念出来时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换工作，虽然几率应该不高，毕竟我还是有经济上的压力在此我抖内他前面讲生活压力这么大，他抖内皮夹里全部的钞票200元，爸 爸，你不要这样吧，爸爸。
爸爸，200块也是可以吃一顿的呀。
行动支付真的很可怕，现金会不知不觉的消失。200元当中有100元是玛丽的，你的荣辱基金。拜托，你如果融完，一定要跟我讲心得。祝福两位节目长长久久。这个真的是很多，我觉得是很多人心里的挣扎点。
嗯，
我也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可是我就卡在这边，我不能贸然的行动。
嗯，
因为我一回家，有那么多人在等着我。
对啊，
该如何是好？
沉重哎、欸。
我想我们不需要多说什么，一个眼神一个点头彼此就懂，还没开口你就
把你的话抢走，
喂，三天两头就是默契是什么。
我们心中都有个孤单的星球，跟你喝啤酒成了热闹的星空，
什么寂寞